那这一部经啊，刚才所提到的啊几个字啊哈，就是我们要留意，第二行啊，书本的第二行哈、啊，不悦我心啊，佛陀会这样讲，或者是第四行啊，瑜伽家比丘说世尊心悦哈、啊，就是有的人看了这些经文啊，会在那里讨论说佛陀会像我们凡夫那样。啊、就是有时候心很高兴，有时候不高兴，这样嘛、啊、有的人就是用这些文字在那里做讨论的、啊嗯、不过我自己觉得因为文字它是一种表达嘛、啊、那这里不悦我心不是说、让我不高兴、啊、不是、啊、主要是说你没有依教奉行，其实就没有办法、啊、就是跟随佛陀的教法这样的去做、啊、不是说一定要、照着佛陀的话去做，就是取悦佛陀这样而已、啊、就 你用世间人的想法，你就会把这些字呢解读为像一般这样、啊嗯、那玉帝迦比丘呢跟佛陀说，世尊所说我则能令 世尊心悦、啊、就佛陀你跟我说啊，我会让佛陀你、很满意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自业成就不生障碍，就是我自己、啊、应该要做的本分事，我应该要依教奉行的，我会去做、啊、不会把佛法拿来当成活命的这种知识、啊、或者是技巧、啊、不会妄生障碍，唯愿世尊为我说法、啊、我会去好好的思维修持。那如是第二第三请、啊、就是你看他是讲了三次佛陀才跟他说、啊、汝当先净初业然后修习梵行，就是一个先一个后，你要注意啊，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讲的修学次第。那先净化自己的身口意业，然后才修习清净的梵行。那底下呢他就是、继续问、啊、那佛陀什么是净初业然后修梵行、啊、佛陀说先净其戒执其戒具足三业然后才修四念住。这句话是在我们的应顺导师书里面、啊、是非常多的、啊、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啊。那这句话非常重要，因为他后面呢就没有详细的解释了，他就说什么是四念住呢，就是身受心法。那这个比丘听完佛陀开示之后啊，他就去专精思维然后修行，然后出家，然后出家，然后才、啊、就是不受后有、啊、就是正果、啊、他这里是、哦、思维，他不是出家，他对不起我看太快了，他是读一进出思维，然后 思维自己为什么要出家、啊、思维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出家，然后精进修道之后才证的阿罗汉、啊、那如这个玉帝迦比丘所问那样，那如是亦比丘也是这样、啊、跟上面的经文一模一样，只是人名换成义比丘、啊、这个义我上次有解释过，就是一位嘛，哈，一位比丘的意思、嗯、然后我们先把后面的两部相同的经一起看完它、啊、我们看六二五经、啊、六二五经、啊、就是书本四百七十页、啊、佛在舍卫国起源跟婆西迦啊跟这一位比丘、啊、对话。那这位比丘呢就是来找佛陀、啊、为我说法、啊、那他说如前义帝迦尊者修多罗广说那样，就是前面呢 跟前面那一部经一模一样，他说差别的就是底下不同、啊、就是差别的地方就是佛陀说如是婆悉迦比丘初业清净 然后才修四念住，就能够超越诸魔。所以他这里也是用初夜清净，然后才修四念住。那下一部经六二六经有没有？二经亦如上说，第二经也是如上面所讲的，差别的地方是超越生死。六二五经是超越诸魔，有没有？那待会我们好像是瑜伽师地论，它就有分辨哦，因为魔有分别的啊。如果你是这种天魔的话，就是极果就能超越；如果是生死魔的话，就是极果才能超越。这样啊，它分得很清楚的哦啊，它不像我们这样哦，好像全部都一样哈、哦。超越诸魔跟超越生死一样哈、哦，论师不是这么简单哦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注解啊，547讲义547页，经文大意啊，刚刚讲了这三部经624、625、626有没有？啊，找到没有？OK， 它的关键呢都一样哈、啊，就净化几界啊，先净戒，然后正直己见，然后修具足三业，才修四念处啊。那三经的关键都是差不多啊，它只是六二五经多了超越诸魔，六二六超越生死。那我们看八力的相应部呢，它基本上也是差不多的啊。八力的相应部47.16呢，这里提到说，当你的戒清净、见解正直之后啊，那就修习四念住。这里用三种方式哈、啊，大家先可以把它拿掉哈、啊。我去查八力字典，它没有三种方式的意思，所以这个是 AI 翻译的啊。这个是 AI 翻译的，所以这个三种方式大家先拿掉。我去参考庄春江老师的翻译也没有啊。庄春江老师的翻译，他后面加了一个之后啊，就是你应该依止戒、安住戒之后修习四念住，这样。就庄老师是这样翻译啊。不过他就是没有表达出像杂含经要具足三业，有没有？这个相应部没有表达，没有表达。OK， 再来我们看经论对读这个啊。那经论对读这边呢，我要给大家补充的，就是杂含624经是净其戒、直其见，然后具足三业啊，不具足三业，然后修四念住。那我先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应顺导师他怎么解释啊。应顺导师你先把那个页码记下来哈、啊，在成佛之道229，大家有听过成佛之道有一个偈颂很有名，叫做竹木两相成，对，能达于彼岸啊。那竹木两相成就是指这一部经，这一个地方就是啊，直其见，净其戒。看导师的书、哦、导师是先，他先直其见啊，使则直其见哈、啊，就直其见。导师先直其见，然后呢？对对对，第二是净其行啊，净其行或者是净其戒都可以哈。啊都一样，然后呢，能达于彼岸啊，偈颂是这样。那这我如果按照我们的杂含经是尽其戒才知其见，对不对啊？具足三业才修四念住。但是导师的成佛之道呢，他把这两个倒过来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导师要搭配八正道。所以呢，他这一个呢，直其见就是正见，还有正思维。那净其戒呢，正语， 正业、正命啊，然后具足三业啊，我们就先不写，就是然后修四念住啊。这一个修四念住就是正精进，这个导师书里面就没有写，不过你可以以此类推啊，正念还有正定啊，嗯，因为导师搭配的就是八正道啊，所以导师呢他是把这个经文这两个啊对调一下，其实你看那个杂含的经文对调是没有很大问题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不管你是正见或者是啊清净戒行，这两个能够让我们的身口意三个清净，身口意业清净，所以你先执其见，就正见的话就是你的意业清净，你吗？然后呢境界就是身业口业，那你身口意都具足了，那才修四念住。所以呢在阿含经它是很明显的，就是在杂含经执其见呢，这个是属于什么啊？不是，它是倒过来嘛，对不对？它是倒过来，杂含经是先啊，我们这里讲是杂含经哈、啊，杂含经它是先尽其戒，然后才执其见啊，然后才修四念住啊。杂含的这样呢，他是说这个就是身业、口业，然后这个就是意业，有没有？啊，对，就三业具足，然后才修四念住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所以这个就是修道品嘛，我们说就修四念住啊。所以它是很明显的，是意业、身业。口业这样啊，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啊，经文本身有这样的对应。那导师呢，他是用这样的方式啊，然后在那个寄送里面啊，导师说足目两相成，他说眼睛就是目啊，就是这个啊，执其见。这个戒就是足脚啊，他说有脚有眼睛就能够到达目的啊。其实四念住还不算是目的嘛，涅槃才是目的啊。他只是说你有眼睛有脚，然后呢往那个地方走就能到达目的啊。所以足目两相成能到达彼岸啊。所以我觉得，因为在就是说你在经文。有的人呢他是很在意这一种经文的次第，就是如果说你比对一下的话，你会觉得应顺导师他怎么可以把这个经倒过来呢，你知道吗？把这经文的顺序倒过来呢，有的人呢他非常的这种叫什么，他不能够接受这种不一样啊。那实际上呢，经文只是说这两个次第啊，戒跟见的次第，它要表达的就是身口意。哪一个前，哪一个后呢？在修学上确实是有一点点差别的啊。不过在整体而言，它不会说错误很大。所以呢，它在这里如果以八正道的角度来说，这个放在前面也是净化身口意业，也是可以接受的啊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呢，我觉得我还第一次看到像应顺导师这样的解释，就是你很少看到有人敢不照着经文的次第来解。我觉得应顺导师是很特别的啊，他因为你从经文看起来，他先尽其戒执其见都是先嘛啊，先做的具足三业的基础，所以哪一个在摆在前面，哪一个摆在后面， 可能会因人而异。如果你按照戒定慧的角度，有可能是尽其戒在前面啊。那如果你八正道的话，就是见在前面啊。嗯，我觉得都可以啦啊。嗯，但是就是如果说，所以呢，有的人呢、啊，就我最近就是有一个认识的法师啊，问我说，他说师父啊，如果我们要做一场演讲啊，到底要怎么规划我们的讲义啦，或者是内容啊？我有在想，因为如果说我们要做一场演讲啊，就如果说我的方向是用八正道的次第，你也可以用这部经作为资料，但是你在说明的时候，你就说如果以八正道的话是执其见在前面的，这样啊。那如果是你要按照原来的经文是讲解，就尽其戒在前面啊。所以其实你在运用资料上就看我们你能不能讲得圆满啊。当然不是自圆其说啦，只是说你要有办法讲的次第分明，然后有修学的真实，那都是可以被接受的啊。那底下的这个论的注明啊，是我自己搭配的。刮胡二是尽其戒，有没有？尽其戒。然后刮胡三，大家知道在哪里吗？刮胡三在很遥远呢。有找到吗？在讲义第几页？五五一，有没有？刮胡三执其见，有没有？啊，其实这两卷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啊，它是在不同的卷数的。你看尽其戒在卷22，有没有？执其见呢在卷29啊。我自己在读瑜伽师地论的时候啊，因为我们对这个阿含经很熟悉啊，这个用词，所以呢，我一读到这个卷29的地方啊，你看一下551，大家看一下551这边哈、啊，执其见啊，瑜伽师地论卷29，你看第一行它就有提到，最初清净者，善境界及正直见。然后底下他说善境界十种因缘如前应知，有没有？这个如前就是卷22，如前就是卷22。然后正直见他底下呢就分辨为四类啊，所以我那时候读的时候是用这样的方式给他搭配起来。导师在他的书里面也没有这样搭配的，在汇编没有啊。但是我自己在读瑜伽师地论的时候呢，我就注意到这一部经的注解，所以这个是我自己搭配的啊。所以卷22是在注解这个尽其戒，卷29在注解尽其见啊，执其见啊。那我觉得因为很重要，所以呢，我就还是全部给它引述出来给大家看啊。所以呢，大家看一下这个内容呢，你就会发现说，哇，如果瑜伽师地论要这样讲，好像很冗长哈，有没有啊？那所以呢，我就昨天啊就很辛苦做了这个表格给大家，因为我觉得那个脚注的文字太小了啊，所以呢，我就怕大家找不到啊，所以我就做了今天的补充资料给大家，574页这个有吗？啊，就是全部的内容呢，本文跟注脚的内容我都放在一起了，所以你就不用找来找去，而且我们可以很快把它讲完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624的注解哈，瑜伽师地论卷22啊，尽其戒，有找到哈？表格，今天发的啊，今天发的补充啊，574，有吗？啊，尽其戒 ，OK， 这里有十个因缘啊，在谈戒，我们要避开这十种因缘才是清净的戒。但是这十种因缘呢、啊，是在讲，大部分是在讲出家界的，在讲出家人的。 但是我们在家人其实也可以随分学习，就是我们如果有这样的问题，我们就要避开啊。但是他的对象呢，读起来是比较针对出家人啊。好，我们来看净其戒，第一个呢是恶受施罗啊，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恶受戒啊，就是说我们受出家受戒呢是动机不纯的，所以叫做恶受戒。就我们受戒的动机不纯，我们学佛的动机不纯，不是为了成就沙门性。这沙门性、婆罗门性就是圣人的这种解脱啦，圣人的性质，不为自调伏，不为己净，不为涅槃而求出家，有没有啊？这个就是恶受戒。所以你反过来呢，就知道说正确的戒是什么啊？成就沙门性，为自调伏己净，为得涅槃。这个反过来就是正戒了啊，正确的戒。好，第二，太极下沉，极下沉啊，极下沉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没有羞耻心，就没有惭愧心，没有惭愧心。他对于应该要学习的戒啊，非常的缓慢，所以呢，他自己有所违犯呐、啊，他都不想如法快速的除去啊，就是犯了就犯了这样啊，就是他就不管别人啊，不管别人的感受，他就自己就是没有惭愧啊，所以他就是非常的懈怠啊，对于戒法也不认真啊。第三呢，就反过来啊，就是太极伏善啊，一个是沉下。一个是懈怠嘛哈，另外一个就反过来就是浮散。那浮散的话就是有点像是吊举那一种啊，它反过来嘛。他说坚持恶作，非处恶作啊，于不应作诸恶中浪作恶作，有没有？这个浪呢，就是叫什么？不应该做的强作。不应该做的恶啊，强作啊，然后非处于他起轻蔑心、恼害心，于其非处强生小物。你看他的角注二十四这里的注解呢，他说这一种人啊，是因为他有见取跟戒进取，他认为他自己修行的方法最殊胜，能够得到清净的解脱。所以呢，没有违犯的，他认为这个就是违犯，不如正理而生忧恼啊，然后又轻视别人哈、啊，对于别人没有犯的，他又认为别人违犯，这种人呢，就跟上面那个懒惰懈怠是反过来，这种恶作吊举啊，又太过严重了，就是自作聪明、啊、用自己的方法来修行。啊、有见取戒进取、啊、就像我之前跟大家举例的啦，就他自己从听来的或者是别人跟他讲的，然后他就认定这个就是佛说，实际上你问他，他也不知道出处在哪里，他就说别人告诉我不能做这个、啊、不能做这个、啊、你做这个 会堕地狱这样。但是 你没有根据嘛，对不对？你没有经论的根据的话，你就是以耳传耳的话，那这个就是一种见取跟戒进取。其实在佛门里面啊，蛮多这种情况的啊，蛮多这种情况，只是我们有时候不能讲得太白、哦、讲得太白的话就是会伤害很多众生的自尊心啊。我有一个师兄啊，跟我在讨论很多我们的修行的情况的时候，他就有提到一个情况我也是用这种方式给你们讲了，然后你们就可以自己去联想就知道了啊。他说东方人跟西方人的个性啊有一点不同，西方人的个性呢，他上课就是不懂他就会举手，有没有？他一定要跟老师 求证，他不是要只是要文字而已，他说文字我自己在家就可以看得懂，但是我不懂的我要问，这个是西方人的特质。我们东方人不是很含蓄，对不对？不懂也点点啊，所以老师都以为你懂啊。那结果呢，它会形成一种情况，就是西方人耐心比较弱，你叫他安住在那里不要动不要问，他受不了啊。所以西方人呢耐心比较弱，东方人耐心特别强，又强过头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可以在那里一直做，听不懂他也可以做，三小时四小时一天两天他也可以做啊。你看我们有的修行，你把这一个特质去思维我们修行的那个行为，你就知道了我讲的是什么。就有的东西啊，我其实也不晓得这一个能不能让我成就戒定慧，但是规定我要这样做，我就每天这样做。东方人呢很有耐心，你叫他做一辈子他也做，但是你问他这个能够真的能开发智慧吗？我不知道呢，这祖师传下来的呢，你知道吗？就照着一直做。东方人啊，他说就是有这种特质啊，他能够守在一个东西啊，就是一直这样啊。但是他对于那个我们说你要学习这个行为的目的是什么，不知道，不清楚，也不晓得要怎么让自己开发智慧，就一直转在那个地方啊。所以我师兄跟我谈之后啊，因为我们都会心一笑，有的东西不能够讲得太明白嘛，所以啊，我们在修行啊，不管你是用文思修什么方法，你要记住哦，你的方法有没有经论依据的？比如说我修学安波念，我依照清净道论，我依照瑜伽师地论，你的方法要有依据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我学这个方法能不能让我成就定成就慧，你要很清楚知道。如果你说师父叫我数息，然后数息如果我不乱呢，我七天都能够一直数一到十不乱，那接下去我要怎么修？师父叫我们不要执着，我接下去要什么境界啊？不要执着，你就一直数下去，他也可以数十年哦，他就一直这样数下去。这个就是你学这个方法，你只是知道一些基础，但是接下去要做什么不知道。我数到不乱之后，我接下去要做什么不知道，老师也不知道，学生也不知道，他可以一直这样跟十年二十年他都这样跟。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学习佛法的当下，你没有清楚知道说我学这一个，我到了这个层次之后我下一个要做什么不知道。比如说我们去做慈善也一样，我做慈善我做了十年，我帮助很多人，但是我们做了之后接下去要怎么样提升不知道，这个要留意哦。我们出家也是一样的，我们出家也一样，我们受了比丘戒，我们受了五戒，受了菩萨戒，受了之后接下去要做什么不知道，我只是知道说受了戒有功德，要留意这一种，要留意这一种情况的啊。我觉得很多学佛的人啊，他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。这个在我们佛法来说，就是你学习的东西是没有怎么讲啊，没有后续，没有后续的一个步骤，没有后续的步骤啊，所以你也不知道要怎么样，就看看自己有没有福报咯啊。我一直在等这个福报咯，这样哈，我们东方人都是这种个性，我在等哦啊啊，有一天它会出现的啊。所以啊，在这个第三的这一个情况来看的话，就是这种人呢、啊，他是自作聪明，他只取很多方法，比如说，看以前的古德闭关就会开智慧，哇，就能够作为一代大师，所以我也要去闭关啊，或者是我也要修什么，但是你不知道要具备什么条件才。 才去闭关，或者是我闭关之后要做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你要做什么？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啊。否则的话呢，我们到了那个层次之后啊，你会心里面会空虚，因为不知道做什么啊。所以这个其实就是类似这种情况，它有很多渐取跟渐进取这两个啊，要注意啊。渐取就是他的见解，他认为就是完全正确，别人的都不正确，这个就是见取。接近取呢，就是他认为一些行为可以得到解脱，他认为，你要记住这三个字，他认为这些行为可以得到解脱。大家知道吗？我看陈时润哦，他有几品呢，就是在谈到这个。有人问说我们在世间上不是有的人说我只要去祭拜什么，然后就会死后就会升天啊，就你祭拜什么就会升天。陈时润说，这个是你们自己外道相信，我们佛法没有这样子哦。他直接这样讲啊，因为在世间传说的东西啊，特别是我们现在清明要到了，大家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世俗的规矩啊是延续下来的，但是你不知道他的那个什么的哦，要放下又不可以啊，因为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学佛，其他没有学，有很多东西你还是要照着做，照着这个传统下来。所以这一种其实我们要特别留意啊。如果说你有智慧，你学佛了，要包容，要让家人得到一个心安 ，OK， 你知道吗？你有这样的角度是 OK，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说，我们不是盲目的啊，要有智慧啊，否则学佛啊，其实我们学了一辈子，可能我们只是学到静行定，或者是学到初禅有禅定而已，你不晓得要怎么开智慧哦，什么破我执不知道。所以我自己啊，在学习四念住之后，我发现太多人啊，包括我们自己啊，就是我们学了教理之后啊，真的有机会啊，一定要去练习禅修啊，否则的话呢，它就是理论，就是理论啊，好，第四个呢，就是放逸懈怠，有没有？放逸懈怠呢，这里是提到说，出家人他对于这种五种戒律啊，五罪具啊，随有所犯，就是他有违犯了。那这五种戒律啊，是比丘尼戒都有的。第一个就是断头罪、波罗夷，有没有？啊，第二个呢，就是称为僧伽婆斯沙，或者称为僧禅，第二重罪。第三，波夷提。第四，波罗提提舍尼。第五，月毗尼，就是图吉罗啊。这五种罪是出家的戒了哈，所以我就不多说了啊。那这个出家人呢，犯了这些戒之后呢，他还执着睡眠为乐，有没有？然后很懒惰懈怠，对于善品修学啊，没有强烈的意乐。然后对于这些同犯行者啊，就是有修行的人啊，修行的同参道友啊，师长也不能够时时去请教佛法，还有呢侍奉啊这个善知识。那这一个就是放逸懈怠啊，所以你看近期戒哈，它这个范围很细的啊。第五个呢，邪愿跟乐供养啊，他说这个出家人呢，他发愿说，我修梵行啊，以后要升天啊，要当天人啊，因为天人可以飞来飞去啊，然后他也爱乐供养恭敬而修梵行，那这个都是近期戒要避免的。第六呢，就是不顺正轨辙，对于四威仪或者应该做的事呢，或者诸善品规范的范围，我们不去做，不顺世间，不顺戒律啊，该做的不做，不该做的一直去做啊。第七个呢，就多欲， 还有血命、啊、就是他欲望很多啊，不能够少欲知足，难养难满啊。这个我在婆沙就是礼拜天的大毗婆沙论我也有讲到，这个难养跟难满啊，就是这种有的人呢、啊、个性很难侍奉他，很难满足啊，这个就是不能少欲知足，常以非法追求衣食住药等之具，不宜正法啊。所以这个就是多欲跟邪命。好，我们看下一页啊。那第七个呢，还有的后面他说575页哈、啊。那欲令他之己有德啊，就我们啊出家人啊修行人做很多行为，让要让别人感觉自己有修行，那得到别人的供养，那对于生活之具啊不能感到满足，然后不能够呢自己照顾自己，不能保养自己，然后去追求多余的财宝，那得到很少或者是得到不理想的，就很受不了啊，难支持，就是他会受不了啊，他会不相应。那或者是以狡诈妄语、假现象、苦言蔽啊，力求种种状相啊，就是说他会透过很多手段啊，有时候是用欺骗的或者是恐吓的，你不供养师父啊，你会堕恶道哦，嗯。而从他所非法希求所有之生具，是名邪命啊。所以邪命跟正命呢，它刚好就相反啊。所以呢有的东西啊，其实我们出家人呢、啊、如果要坚守的话，其实有很多啊，有很多话哈，我们是不能够讲太白的啊。比如说哈，比如说啦哈，你如果有去看《清净道论》的话哈，你就知道，它正命呢还包括什么呢？就是比如说，你要供养师父哈，你要供养师父，你不能问师父说：“师父你喜欢吃什么？”啊，对你不能够问哦啊，因为你要自己观察，你要自己观察师父喜欢吃什么，你不可以问啊，你不要问啊。因为我们如果说我们自己讲的话啊，就是会落入一些不好的表现啊，在经典里面是有记载的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出家人有时候很辛苦，好吃不敢讲，不是不敢讲，不能讲啊啊，就是，但是呢，我觉得说，当然因为时代不一样了，时代不一样啊，有的居士呢，他也。在学佛很久，他就很直白的跟师父说：“师父，你需要什么东西，你直接讲，我们可能不会浪费啊，买到不适合的东西。”我觉得，如果说彼此都能够体谅，我觉得还可以啦，哈。但是你不要有那些多余的要求啦，啊，因为我曾经有听过的啊，有曾经有听过很多很多修行人啊，他有很多多余的要求。这个就不理想啊，嗯。好，第八个呢，就是堕苦乐二边。这个其实就是《阿含经》常常讲的，离乐边也离苦边啊。乐边就是执着这种好的东西、好的材料啊、好的饮食才用啊。然后这种呢，不观过患，不知出离啊，就单着乐行。那单着苦行呢，就是。用种种的行门啊，啊，觉得自己受尽苦迫，很有修行，那这个也不对啊。所以啊，我们在学习佛法，大家在网络上也看到有很多人说：“哇，你看这个师父啊，穿衣服破破烂烂啊，哇，真的是很苦行啊，有这个有修道啊。”哈，嗯，你去那个。火车站外面就很多这样的人啊而且我现在还有看到有一些，就一些我们叫做什么百纳衣啊， 是很高级的百纳衣，啊，它的布料是很好的，但是把它切成小块而已。那这一种就是，就我们修行啊，要真实，就像那个修行《道地经》啊，上一堂课所讲的，要直心，真的要正直，要朴直，就我们的心地啊，要真实啊，不要就是心里面想一套，表现出来的又是另外一套，这样的话其实是很辛苦的啊。所以呢，我很怕遇到那一些人呢，就是讲话呢，就是你不知道他到底是他的动机是什么的啊。那我通常都是笑笑就好哈，因为有的人呢，就是他对人不真诚啊。好，第九的话就是不能出离啊，就是他有借境取见啊，以为这个清净这个方法能够解脱烦恼，这个可以出离生死，就是他自己执着在一些某些仪式某些行为啊。那我还看过呢，我还知道有的人修行人啊，他就说我要燃指供佛啊，你们有看过吗？或者是点戒疤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点的不够大哈，自己再去烧一次啊。我还有看过的，就烧到皮肤过敏嘛，就溃烂。本来是九点变成一点，大大点，因为溃烂嘛。我觉得这个就是这种周景。哎呀，我都不晓得要怎么讲，真的是。第十，邪见于虚伪啊，就是没有羞耻心，没有惭愧心啊，毁犯戒律，习诸恶法，不信三宝，毁谤贤圣，邪见相应。这一句话呢是很严重的，他是说内怀腐败，有没有？外现真实，就是表里不一啊。后面这个譬喻呢，是瑜伽师地论声闻地啊非常重视的一个譬喻。他说，如静水所生瓜牛，就是瓜牛啊，它走过的地方，即使很干净的水啊，就会变成什么粘浊啊，混浊这样。瓜牛走过的，它就会变成混浊了。那罗阴狗行，就是在西域呢，有一种那个狗啊，它的叫声呢，像那个罗蚌壳啊的叫声那样。所以你听到呢，不要以为是蚌壳，是狗的叫声来的啊。哎，是对，应该是狗的叫声，好像那个蚌壳的声音这样啊。所以他说，这种就是实非沙门而自称沙门啊，这种就是叫什么？叫虚伪吧啊，可以叫虚伪吗？啊，这个虚伪是我写的，邪见于虚伪啊，所以我觉得啊，我们即使没有修得很好，但是对众生、对三宝都要真诚有执心啊，这个比较重要啊。有没有别人恭敬那个其次啊？我们只要有努力了，有自己有用心啊，自然会有人护持三宝，对不对啊？不用想那么多。好，再来我们看执其见啊，《瑜伽师地论》卷二十九，第一个是有净性，我们对于佛法还有戒律都要有不可引惰，不可引惰，引惰的意思就是别人动摇不了你，无可动摇的意思。我们对于正法律的心要有清净的信心。第二，要有圣解力，我们对于佛还有圣弟子们的威德神力啊，就是有种种的神力啊，神秘经验啊，就这种解脱的经验啊，我们要圣解，即使我们还没有达到。第二呢，就是牲畜差别。牲畜差别呢，大家看下面有一个 B， 有看到吗？牲畜差别就是指说有情的牲畜，还有呢所依处，就是指有情世间还有气世间。有情世间跟气世间呢是不可思议的， 就不可思不可议，就是 你用想的是想不到的，他的情况是很难以想象的意思啊。第三，悉甚深法教。甚深法教是什么呢？空性缘起甚深，有没有？如是法是佛所行，非我境界。所以我对于这些甚深的道理啊，要有甚解力，深信不疑。第一，不可即事。不可即事呢，有两个解释啊。那我们对于这些 ABCD 都要深深信解，没有恐惧。那我们先来看不可即事这个啊，瑜伽师地论卷64呢，有跟我们开示了两种。第一种四个因缘啊，不可即事是第一，有无故不可即别啊。佛陀说，我与诸蕴为异为不异啊，不异就是复复得正嘛哈、啊，是同还是不同？我跟运啊，就是命即是生，命亦生意，不要去不可即别，就是你不要我跟五运的关系啊，就是命跟运的关系，常无常等啊，就不要去怎么讲啊，细论呐 啊，不要去细论它啊，不可即别，你就是照着佛陀的话去做。你说师父啊，我都想不到啊啊，有业报而无作者。我一直都想不到这种无我到底是怎么样情况。佛陀说不可计，就是你不要去想太多，因为你了解了无常，了解了苦，了解了无我的道理，慢慢的你体验到缘起法的话，你就可以明白这个真实的啊。所以你用想的是想不到的，有的东西。那第二呢，就是对我们没有利益的就不要去细论，不可即别啊。那如这个声色波叶喻经，佛陀说啊，我所证的法乃有而所而不宣说，我所说的法都已经说完了，没有说的法如大地的土那么多，如森林的树叶那么多，对不对？我所说的法如爪上的啊树叶这么少。那为什么那么多法我不要说呢？因为它对解脱没有利益，可以吗？啊，这是这部经很出名哈。我没有把那个经文列出来给大家，其实这一个就是增支部的一部经，增支部有一部经，就导师在佛法概论，有没有？佛法概论有引述这个，导师啊，在佛法概论有引述这部经。好，我们来看576页。第三，有甚深法教不可即别啊啊，有一些道理啊很甚深不可即别。第一个是我是有的吗？我是无的吗？有看到吗啊，此不可即。所以我们呢务必急于诸运执我，或离运而执我啊，这个都不要去细论它啊。我是无的吗啊，那在于世俗，他说物于世俗言说是夫起损减值啊，就是我们在世俗地上啊，如果你说我是没有的话，这个就叫损减值啊，损减值。如是如来死后有无，乃至非有非无，皆甚深不可即别啊！就佛陀啊，入灭之后啊，涅槃啊，到底是有是无，不可即别，不要去细论。第四个，法尔建立不可即别啊！那如经典所说，诸法真如，与彼诸法异或者是不异，也不可即别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法尔如是。他说真如啊，就是诸法的实相啊。那为什么会无常？为什么会无我啊？你不用去问说这个是谁安立的啊，这是法尔如是的东西啊，就是法尔如是的真理。 就好了啊。所以不可计别呢，第一个解释有四种因缘，这是第一种。那第二种四种因缘不可计事呢，下面有列出来。第一个就是外道妄宣说故啊，外道啊乱，就是自己妄说的，就是虚妄而说啊，所以就不可计事啊。第二呢是不如理故，第三是引无益故，这个无益就是没有利益，对解脱没有利益，不要去听，不要去细论。第四呢就是唯起争论故，就是能够引发争论的不要去细论它啊。有恶因缘能引无益，有看到吗？这个无益啊，哈，大家看这个表格下面，应顺导师在这里有解释这个益字阿塔啊。杂含经有提到非益劳益、法劳益、犯行劳益，有没有？这个非益劳益，这个益呢就是益力，益力呢就是实效，真实的效用，就修行真正的效用啊，实际的效用，它不是空虚的理论、迷妄的宗教仪式啊。那所以呢，佛法呢，它是有真实利益的啊。你透过八正道，你可以解脱生死。好，回到瑜伽师地论对于这个无义的解释啊，它这两个解释呢，挺好的。他说：“远离思维因果故，远离思维染净故，有没有？”他说：“没有利益的东西啊，第一个就是他离开了因果，他离开了有因有果的道理。第二呢，是远离杂染跟清净，就是善跟恶，远离了善跟恶，我们就不要去学它。这个就是没有利益的东西。”我觉得这两句讲得挺好的啊，所以我们要有这种正见啊，就是要远离这种啊，要远离啊，远离思因果故，远离思染净故。所以我们要正确的知道了哈，你正确的知道因果，正确的知道杂染跟清净，就是有利益了啊。好，第三，远离禅狂啊，就是远离虚狂禅取啊。那他的正见呢，正直如所说行啊，有犯错呢就忏悔。第四呢，善思加行啊，就是对于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的道理，思维观察筹量啊，远离恶路啊，远离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还有四谛三宝等啊，这一种他说是没有疑惑啊，远离这两种啊不幸。远离恶路，这恶路呢 它在我们的讲义它是把它定义为这恶路啊，疑行相应之无疑惑故，说明远离啊，心怀恶分迷之不了啊。所以它这里的恶路的定义，大家回来看我们原来的讲义哈，五五二的角注四十九啊，远离恶路，这里的意思说，我们对于三世还有四谛三宝的道理，心怀二分，就我们怀着它是两种不同的东西，迷之不了，所以称为恶路。我们对于这个其实如果没有无疑惑故，故名远离，就是我们如果有正见的话，就远离这一些分别吧啊，就应该要正确的了知它三世还有这些佛法的道理啊，要正确的了知它，不要把它区分为没有意义的知识啊。 好，那我们今天先上到这边了哈。好，刚刚瑜伽师地论的内容我回去再把它简化一点啊。下一次上课我再给大家做一个归纳啊，就是静其戒，止其见哈。因为项目太多了，项目太多啊，我再回去消化一下啊，再给大家归纳。OK， 好，那大家身体坐直啊，闭上眼睛啊，我们来做慈心回向啊。好，大家跟随我念：阿含阿维罗诃弥，阿比亚巴丘诃弥，阿尼哥诃弥，
阿尼哥诃弥，
苏毗阿他南，
苏毗阿他南，
帕瑞哈拉弥，
帕瑞哈拉弥，
愿我没有敌意，
愿我没有敌意，
愿我没有嗔害，愿我没有忧苦，愿我保持快乐。好，我们诵念此经：欲获得极净的善行者，应如是修学，堪能诚恳及正直，谦恭柔和与不慢，知足亦供养，少事俗物，生活简朴，诸根极净，谨慎和谦虚，不攀求于俗家，不应做任何为利事，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。愿一切众生皆幸福、安稳和快乐。凡有生命者，若强若弱，若长若大，若中若短，若粗若细，尽一切无余，或可见，或不可见，或远或近，或已生或未生，愿一切众生都快乐，不要欺骗他人，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，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，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，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，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，上下左右，不受阻扰，不怀仇恨，不抱敌意，无论站着、走着、坐着、躺着，若不昏昧，应确立此念，能如是住者，即云梵住，不限于邪见，具有戒德，具有知见，即断诸贪欲，当觉不再入母胎。好，我们一起回向：愿此功德众善根，累世冤亲同沾恩，由师解脱诸苦恼，共证菩提度有情。